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今天的早上，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就好叫我们里面被你光照，好叫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盲点。主，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蒙人通达。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你的智慧，赐下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赐下你的话语，使我们的心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被安慰、被造就、被劝勉、被引导。主啊，谢谢你走在你的心意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主，在今天的早上，主啊，你伸出你的膀臂来，在我们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更有基督的样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来看到耶利米书第四十四章。耶利米书第四十四章呢，其实是延续前面的第四十二章、第四十三章，就代表就是其实这个时候耶利米跟整个犹大百姓这些剩下的人，他们已经到了埃及。那昨天我们就知道说他们已经留在埃及，而且呢在埃及的时候基本上是军长，然后跟一群呢狂傲的人，就带着他们的百姓就进到了埃及。在埃及地呢历史学家说，我们从前面第四十四章就看到提到了前面几个地名，你就知道说这里的地名，有的人是住在，有一些可能是当时逃难的，为了躲避巴比伦军队的，所以他们就离巴比伦比较，离耶路撒冷比较近，就是在所谓的达比尼那个地方。好，在那个地方他们就住在那个地方，那是靠近，比较靠近以色列的，靠近犹大地的。那另外也有发现这些人也有住在哪里的，巴特罗就是已经住到埃及地的，所谓他们的上埃及，就是在埃及尼罗河的源头的上游的地方。哇，那个地方已经是离耶路撒冷蛮远的。好，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挪佛，挪佛就是埃及的首都。所以可见犹太人他们感觉哇，进到埃及好像很多人就心都飞了，好像哇，进到一个躲避巴比伦人，他们觉得我们到了这个地方自由了你不讲你上网不能够再像那样欺负我们了，因为我们有埃及的法老在这里。所以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背景来看上一章，哇，原来最后上帝宣判对于埃及的审判，巴比伦王会来的，但是他们应该是没有听的。好，所以我们今天才会看到第四十四章。如果第四十三章听了，感谢主，我们就不用看第四十四章了。也就是说，我们从第四十四章你会看到有一句话不断的出现，他说：“正如今日一样，正如今日一样。”为什么以色列，为什么犹大会被灭，耶路撒冷会被围城呢？为什么今天会荒凉呢？为什么百姓今天会落到今日的光景呢？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今天这样呢？因为有历史。而当百姓 不去思想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我们不从上帝在历史的主在历史当中要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重蹈覆辙。而且甚至于我们也需要去思想在历史当中有哪一些点是我们不断重蹈覆辙的，另外有哪一些在历史，我们对历史的角度解释可能是扭曲的，以至于最后我们就要知道怎么样来判断我们的认知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今天透过第四十章要来认识，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历史的教训。历史会给我们教训，弟兄姐妹，包括我们个人的历史，包括教会的历史，都会给我们教训。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思考，有的时候我们明明做错了一件事，或者是我们生命经历过一个被管教的过程，我们不要觉得就更小。你知道上帝透过这个管教其实要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要再一次被更新，我们的心思念要被更新，我们跟人跟神的态度要被更新，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从这当中得到最大的益处。其实上帝透过每一次透过耶利米在对以色列百姓都是在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了历史的教训，不要忘记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要去扭曲历史上面所有我给你们的教训，以至于我上帝要真正的心意是要以色列百姓在这个当中得着益处。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第一段 从第一节一起读到第六节，第一段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
有临到耶利米的话，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就是住在密夺、达比利、
挪弗巴特罗境内的犹大人说，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所降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
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去烧香侍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之事。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不转离二世，乃向别神烧香。因此我的怒气和愤怒都倒出来，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如火着起，以致都荒废凄凉，正如今日一样。好，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第一段我给他一个标题，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不要忘记，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历史发生什么事呢？他说有临到耶利米的话。耶利米在埃及，他仍然每天听神的话。弟兄姐妹，埃及代表世界，今天我们没有离开世界，叫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回到上帝的爱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没有离开世界，就好像耶利米一样。神在提醒我们，上帝在鼓励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愿意跟随的百姓，我们要来领受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要在这个世界当中给我们方向，不会迷失。就像耶利米一样，他虽然跟着犹大百姓一样，好像被强迫到移民到了埃及去，但是他没有迷失，他仍然忠于自己的使命，忠于上帝给他的呼召。这是上帝今天要提醒我们的，不要迷失了。怎么样不要迷失呢？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语。他说有话临到耶利米，有临到耶利米的话，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就是住在密夺、达比尼、挪弗巴特罗境内的犹大人说。好，这里讲到刚刚讲的这些地名，其实就代表整个埃及全地，有靠近尼罗河三角洲的，有靠近在南方比较山区的，就是尼罗河的源头的，就是上下埃及，埃及的全地。你就知道说犹太人手脚蛮快的，进到世界之后完全沉沦了，就整个融入了，整个跑到世界，好像就融化，被世界给整个融合了一样。所以他们就散落在世界整个这个埃及的国度里面。好，这些话呢是从神来的，是谁来的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弟兄姐妹，我们对这位上帝，我们需要认识他是谁。他是历史的主宰，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特别当兵荒马乱的时候，上帝特别用万军之耶和华，代表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主，代表上帝是有能力帮助我们面对战争灾祸的主，以至于我们的心不害怕，以至于我们知道所要怕的是谁，所要敬畏的是谁。他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是神的名字，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他叫 I am who I am。 所有历史上面每一个时刻对他来讲都是现在，在他是永恒的主，在他没有时间的问题，在他没有时间问题，也代表说当我们在历史上面，我们从历史汲取教训之后，我们又回转向他。不论你在历史的哪一个点，不管你在历史的哪一个洪流的哪一个时刻，愿意回转向神，上帝大能的手都能够介入，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阿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对神有这样的认知，不管你所面对的压力，不管你所面对的环境境况是怎么样的境况，他是那位有能力掌权的主，他是那位有万军统帅掌管万有的。不管你所面对的问题是物质的问题，不管你所面对的问题是心灵的问题，甚至于不管你所面对的问题是健康，甚至于灵界的问题，他是万军之耶和华。 Amen。 而且在这里他不仅讲我是 God of Host， 万军之耶和华，我是谁呢？我是以色列的神， 弟兄姐妹，当上帝，当耶利米在宣告这封信是谁寄给犹大人的时候，这很有意义啊。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百姓可以无感啊，就好像我们在对发票，有没有？哦，几几号几号几号几号几号，哇，头奖是谁？头奖是谁？头奖是谁？你都无感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中啊，对不对？你的号码没有中啊，所以你就无感。但是今天上帝在对谁讲话？在对犹大百姓讲话。我是以色列的神，就好比你手上拿了那张发票，嗯，就是咯。然后你一对到号码，哎呀，中了200块，不如小补，感谢主。你会有感觉的，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要有感，好像上帝在对谁讲话呢？如果今天我们只是说啊，他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是3000年前写的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就 miss 掉宝贵的信息。就像上帝对犹大人讲话一样，他说干我什么事？我现在已经是埃及人了，你是写给犹大人。如果我们是用这种心态来看，哇，我们无法汲取历史的教训，我们无法从这些上帝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当中成为我们的养分，成为我们生命的益处。好，所以上帝怎么说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所降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我想上帝直接跟他们讲，你们不是没有长眼睛的，每个人都有眼睛。然后呢，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去烧香侍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把因圈起来，事出必有因。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知道在佛教我会这样讲因果，有没有啊？你今天会这样这样这样，就是上辈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因果没有错，但是次序错了，逻辑就错了，思想方向就错了，观念就错了，态度也就错了。如果我们只是啊，因为你这上辈子怎样，所以你这辈子怎么样怎样，哇，其实那个是无解的，那个也没有带来教训，那个是带来一个瑕疵。但是上帝说，你看见今天发生在你身边的事哦，发生看到犹大城邑荒凉，耶路撒冷城连圣殿都被夷为平地哦。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上帝要百姓去想，因为什么原因呢？他说因为居民所行的恶。今天看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有恶。好，然后那些城邑呢，然后那些恶是什么呢？去烧香侍奉别神，这些神到底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后面你就看到了，基本上原本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说就是他们、你们并你们列祖，也就是说他们所去拜的是神，是他们所不认识的。弟兄姐妹，我们拜偶像是不是常常这样？我们过去会拜偶像，哪一个是因为你很确实的从灵里面或从心里面深深的感受到，对，我是他生的，他很爱我，他为我牺牲一切，所以他爱我爱到我觉得，哦，我不来拜妈祖不行。没有啊，都是什么隔壁的三姑六婆跟你报我，欸，你没信耶稣啦，你来拜那啦，你还拜这比较有效啦，你看你去教会聚会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你来拜这啦，你看像喝胡阿水喝那个浮水马上就怎么样了。我们过去是不是这样？你看去哪个宫庙，他可以帮你斩桃花讲的天花乱坠，有没有？我们过去也不都是这样子就去了吗？但是弟兄姐妹，但是你认识他吗？好像你听说好像蛮厉害的，但是你真的有经历吗？所以换另外一角度来看，我们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主，照理说他是又真又活的主，因为 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在历史当中掌权。我们所信的神跟这些不认识的神，到底哪一个比较像神？是外面讲的宫庙里面讲外面的神明呢，好像比较像神呢，还是真的从死里复活的上帝？求主帮助我们，丰富教会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否则久了，你看犹大人的信仰，以色列百姓的信仰，到最后只有宗教，没有复活的基督在他们当中，没有上帝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以至于人的心呢，有一些罪恶的东西起来，外在的环境一勾引一引诱，马上离开神。所以因为这样就惹上帝的愤怒，但是上帝愤怒就马上一愤怒就处理了吗？马上把以色列百姓全部赶出去，把他们宰了，像以前在由迦南地所行的吗？没有啊，没有，起码忍了好几百年。而且呢，第四节他这里说，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之事。如果上帝真的要处理，还要跟你讲这么多吗？不会。其实神的心是什么？好像一个爸爸的心一样，我跟你讲哦，赶快吃饭哦，赶快吃饭哦，不要再玩哦，赶快洗澡哦，不要再贪玩哦，还有不要再打弟弟哦，不要再故意欺负弟弟哦。讲了一遍对不对？有没有马上处理？没有，都马上讲的，讲了第二遍了，语气重一点哦，表情更严肃了，不要再做了哦。有没有从早到晚？从早到晚原文的意思叫做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讲，不断的讲。好，但是呢，第五节他说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不转离恶事，把三个不圈起来。这里今天这一章你会看到三个不，三个不或三个没有，这都很重要。为什么要三个呢？金价就蛮赔啦，因为这吃了秤砣铁了心，我不听就是不听，我不听从就不听从，我不侧耳就不侧耳，不转离恶事就不转离。所以他说人向别神烧香，他说因此我的愤怒怒气和愤怒都倒出来，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如火着起，以致都荒废凄凉，正如今日一样。所以上帝在历史上施行过审判，但是犹大人的回应是什么呢？不听从，不侧耳，不转离，人继续做下去。所以这是他们的罪行。弟兄姐妹，这些都要记得。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事啊？哦，上帝明明提醒我了，当你夜深人静的时候，不要再看了，也不要再找资料了，赶快去睡觉，有没有？为什么呢？再不听会怎么样？试探诱惑就来了，上帝会不断的提醒的。但是我们里面呢，我们来看，所以他，我们来看第七节到第十节。第七节啊，第一大段我给他一个标题，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七节到第十节，预备来。
现在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做这大恶，自害己命，使你们的男人妇女婴孩和吃奶的都从犹大中剪除，不留一人呢？就是因你们手所做的，在所去寄居的埃及地向别神烧香，惹我发怒，使你们被剪除，在天下万中令人咒诅羞辱。你们列祖的恶行，犹大列王和他们后妃的恶行，你们自己和你们妻子的恶行，就是在犹大地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们都忘了吗？到如今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度律例。
好，第一段呢，其实会延续到第十节。他这里讲到什么呢？他说现在，刚刚讲到如同今日一样，也就是说，哇，你看到历史上面所造成的结果是这样子的，犹大人被管教了，所以耶路撒冷城都被火焚烧了，以致荒废凄凉。 现在上帝要对你们说，上帝要说什么？你明明知道上帝的话语在这里，他是以色列人的神，他是你们的神，不是那个你不认识的神。但是上帝不断的从耶利米在约西亚王的时候讲到约雅敬王了，已经讲了二十几年了，之后继续讲，讲到现在都已经人在埃及了。好，为什么还不听啊？刚刚讲的是过去在犹大地以色列百姓所犹大百姓所犯的罪，现在上帝要讲的是你们现在在干嘛。他说你们为何做这大恶，自害己命，把它画起来。弟兄姐妹，当我们离开神，当我们做那些上帝不喜悦的事的时候，这个吴宪章老师说叫做自杀。为什么？根据在圣经，他说你们做这大恶是自害己命，自己害自己啊！想想看，当上帝讲的话语我们不去行，我们偏行己路，我们真的没有从当中得到什么好处啊。但是我们为什么那么，我不知道你们会发现，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发现，主啊，其实我们人天然人吼，好多悖逆呢。有一次祷告的时候，其实上帝会透过很多的事件光照我们哦。有一阵子上帝光照我，透过一些情欲的事情光照我，我里面其实是悖逆，里面就是不愿意改，里面就是很多就是给自己妥，给仇敌妥协，向仇敌妥协，里面很多的这些东西。但是感谢神，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他让我们在环境当中被光照出我们心里面真实的光景。所以他说你们为何呢？我想问，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会持续不断的在同样的过犯当中一直错下去呢？好，使你们的男人、妇女、婴孩和吃奶的都从犹大中剪除，不留一人呢？好，就是因你们手所做的，在所去寄居的埃及地向别神烧香，惹我发怒，使你们被剪除，在天下万国中令人咒诅羞辱。他说，你们过去在犹大地做，今天你们来到埃及地。做得更凶，完全都没有悔改。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列祖的恶行，他就把他列祖有没有犹大百姓，其实从出埃及嘛才两个月就开始回去拜金牛犊了。然后他们的后妃，哇，应该是讲到所罗门王开始娶了很多后宫3000佳丽，然后这些佳丽就是各国来的公主，他们也把各国的信偶像崇拜的信仰带到上帝的城里面。他们的恶行，还有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妻子的恶行，就是在犹大地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们都忘了吧，把忘了圈起来。人很健忘，特别什么时候健忘，又要犯罪之类，就是开始被引动，里面有犯罪的倾向的时候，就会忘记。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醒。难怪上帝对约书亚说的是什么？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我们要从神的话语当中得着教训，以至于不会忘记。怎么样不要忘记？昼夜默想，昼夜默想。在哪里默想？不是只有脑袋想，因为脑袋想想会飞走，嘴巴要讲，要宣告，以至于呢嘴巴讲出来宣告出来，耳朵听见，又再一次进到我们心思意念里面去，不断的讲，不断的想，不断的讲，不断的想。你看约书亚进到迦南地很勇敢，神的话也会给我们信心。但是你看到他们忘记了，忘记了就失去了盼望，到如今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没得怕。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度律例，弟兄姐妹，忘记什么？忘记神的话。求主帮助我们，历史要用上帝的话来检视。如果历史脱离上帝的话，如果历史脱离上帝的真理，我们用自己的想法解释出来会变成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第11节，我们一起读到第19节。 十一节到第十九节。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之神如此说，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人那定义尽力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必在埃及地扑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遭刀剑饥荒而死，以致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甚至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都不得逃脱，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脱的以外，一个都不能归回。那些住在埃及地巴俄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哼到你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诚意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了，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她，向她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
好，到这里我给她一个标题，忘记神话语的会重蹈历史的错。忘记神话语的会重蹈历史的错。弟兄姐妹，刚刚讲到第十节，这里讲的很重要，这是今天很重要的经文。他说到如今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度律例，因为他们失去了判断的依据。弟兄姐妹，历史会给我们借鉴，但是上帝的话语才会给我们依据判断的根据。没有神的话语，看清神的话语，我们会失去判断力。他这里说，所以因为，所以因为刚刚讲的这些过犯，上帝是按照他的话语来行审判的。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他是信实的。当然他律法书里面也写到上帝的审判，但是里面都有一个字叫做你若， if， 你若也代表说决定权在我们。但是当上帝的话语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常常我们里面常常不断默想他话语的时候，会帮助我们有警觉心，会帮助我们的心不再偏向这些邪恶的事。神的话语不可离开我们的口，总要昼夜思想。他说所以怎么样？因为犹大人你们忘记了，丢了上帝的话语，到如今都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所以结果是我向你们变脸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人。所以历史上面发生过的这些事，今天你们来到了埃及地还是继续做，而且变本加厉。所以在历史上面所发生的这些会再发生在今天，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他说就是剩下的这些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哇，天啊，你可以想象一个小孩才刚刚被管教完，有没有？然后呢，下一秒又可以不当不塞，你就知道说有没有进到心里去，没有。所以他说后面就讲到他们在埃及地被扑倒，因刀剑饥荒。这里出现了三次刀剑饥荒，刀剑饥荒代表什么被启动了？因为咒，因为离开神，因为得罪神，因为不遵行上帝的话语，以至于咒诅被启动了。这些都记载在生命记二十八章十四节以后，十五节以后。弟兄姐妹，所以你就看到说，哇，咒诅就像寻弋飞弹一样追你追到底啊。 跑不掉啊。但是我们来看到第十五节，这些咒诅使剩下的犹大人不得逃脱，不得存留，也不能归回。哇！但是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解释这些咒诅的，这是今天很关键的一个点。第十五节他说，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可见耶利米这时候很忠心吗？仍然忠心到底，他持守上帝的话，领受上帝的话，他就到，我相信他一定到密夺，一定到达比尼还有挪佛，最后他来到了巴特罗。你看他一站一站的讲，一站一站的传讲上帝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灰心，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要一站一站的讲，一梯一梯的讲。这一批人讲完了，感谢主，还有下一批，幸福小组要继续做下去。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话语要福音要传遍全地，阿们，末期才会来到。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们看到耶利米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已经讲到了哪里？巴特罗了，已经跑到了上埃及了。哇，这个先知果然神兴起他为列国的先知。他说对哪些人讲呢？他说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把他圈起来，这个丈夫有问题。他说这些男人怎么样？知道自己的妻子向别神烧香的哦，肯定是丈夫嘛，是男人。再来，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也就是他的太太咯，还有这些拜偶像的太太咯，你可以想象吗？当耶利米来到了，可能到了一个庙的附近，开始在传讲悔改的信息，对犹太人。结果这些犹太人怎么样？听到，怎么是用讲希伯来话，这么熟悉的声音，这么熟悉的语言，他到底在讲什么？这些男人就站过来，听了一下，原来他们是在讲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才刚要去拜拜，有没有？才要刚刚去跟天后献饼，有没有？这个家伙是耶利米啊，我们认得他，他在讲什么？他在说，他们听了耶利米刚刚讲的那些话之后，他们就怎么回？他们就跟妇女一起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反正我们不听就是不听，不愿意听。弟兄姐妹，不愿意听是有原因的。当我们会觉得一个人说，哇，他心怎么那么硬，那我们也不要马上就是受伤。为什么呢？一定有原因的。原因是什么？下来他说，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他们嘴巴讲我们一定要拜天后，我们就是老妈妈的信徒，我们就是某某天后的信徒，某某什么婆的信徒，我们就是跟他的。所以他们嘴巴没有宣告，有口里承认，心里还相信呢。所以他们被自己的话语绑住了，所以他们就说他们要向天后上香，交奠祭，按着他们跟他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像不像什么？在台湾拜拜拜拜啊，追源头啊，有没有？这个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神明啊？哦，漳州梅州，有没有回到源头？哇，去到那边怎么样？拜得更凶啊。弟兄姐妹，他说为什么他要继续这样做呢？因为这就是关键了。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所以他们觉得刀剑饥荒的源头是什么？天后。因为没有向天后烧香，没有向天后献饼，这对吗？到底谁说的？他们怎么从历史解读呢？有学者是这样说的，他们可能看到马拿西，你知道马拿西犹大历史，犹大国的历史到马拿西那时候光景还算不错，就是他们整个政治整个军事，其实在西西家王复兴振兴以色列人百姓，特别是因为西西家王开始宗教改革， 悔改，真实的悔改。然后你就看到以色列整个犹大国就兴起，还不错。但是呢，他的儿子马拿西，他爸爸一过世，马上什么神明就搬进来，有没有？你知道上帝没有立刻出手啊，那是上帝的恩典跟怜悯，以至于马拿西一开始，哇，国力好像还不错，只等到上帝审判马拿西。上帝审判马拿西，他被掳到巴比伦去，后来又放回来，平安回来。所以他们就想说，在马拿西开始拜偶像，他们就继续拜拜拜。哇，你看我们越拜越昌盛啊！他们弄错对象了，他们错解历史，所以他们的历史观是被扭曲的。因为没有上帝的话，在马拿西的时候，上帝的话就丢了。上帝的话一丢，你看哦，马拿西好，马拿西被掳回来了，所以他们就觉得哇，兵临城下，所以不能再拜了。好，所以呢，约西亚王起来了。约西亚王一拿起什么圣经，有没有再找回上帝跟他们立约的书？又开始宗教改革了。结果约西亚王怎么死的？战死的，跟埃及王战死。啊，马拿西王怎么死的？马拿西王后面悔改，但是百姓不一定知道，百姓仍然继续拜偶像。但是马拿西王呢？他是死在耶路撒冷，他就这样主享长寿死掉了。所以弟兄姐妹，百姓错解历史，所以大家觉得啊，反正你看他就是拜的那么好，你看 拜天公、拜太阳、拜日头、拜这些有的没有，拜拜拜，你看他安享长寿。结果呢，你看约西亚有事没事从圣殿搬出一卷圣什么约书来，搞得我们连秋坛都废去。你看我们下场不好，越来越不好。约西亚王之后，你看看，你看看，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约西亚王的时候，上帝就透过先知对约西亚说：“约西亚，本来这灾，我审判马拿西的罪，从你就开始了。但是因为你愿意悔改，所以在你在世的时候，你并不看见这灾临到你们，等你的孩子们才看得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对历史有正确的认识，让我们自己的历史也像。为什么过去会，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会说，哎，为什么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生意都不错，哎，为什么一信耶稣之后生意就不好？错解历史。为什么？不是因为你拜偶像生意才好，而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为什么我现在信耶稣之后生意反而不好？因为上帝要你开始学习看重他的话语，要真的懊悔过去所做的，要真的回转过去所做的，要开始遵行上帝的话语，于是我们就渐渐走上神的心意当中。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拜偶像的有一个特质，他们以什么来判断他们所拜的这个神厉不厉害，有没有效？从外面的东西来看，他说什么呢？吃饱饭享福乐。请问一下，吃饱饭难道只有在他们拜偶像的时候才吃饱饭吗？他们光是连在那个犹大的在那个旷野四十年也都吃饱饭啊，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些，他们只有看到环境。所以弟兄姐妹，单看环境的人是不会有信心的，你的信仰基督信仰看环境是不会有信心的。怎么样才会让我们有信心？上帝的话语才会带给我们信心。我们需要遵行神的话，我们里面信心的生命的品格才会被操练起来。信心是圣灵的果子。 Amen。 接下来第三，所以我们来看到第二段，我们来看到第三段，对不起，我们从第二十节，我们一起读到第三十节。预备，来。
耶利米对一切那样回答他的男人妇女说：你们与你们列祖君王首领并国内的百姓，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建事上所烧的香，耶和华岂不纪念，心中岂不思念？想吗？耶和华因你们所做的恶，所行可憎的事，不能再容忍，所以你们的地荒凉，令人惊骇，咒诅，无人居住，正如今日一样。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遵行他的律法、条例、法度，所以你们遭遇这灾祸，正如今日一样。 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手里做说，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交奠祭，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主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居住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呢？耶和华说，我在这地方刑罚你们，必有预兆，使你们知道我降祸于你们的话，必要立得住。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王法老和弗拉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像我将犹大王西底家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一样。
Amen。 弟兄姐妹，谎言会使我们对历史扭曲，没有神的话语，谎言就会进来，谎言就会进来，使我们看环境，我们会惧怕，会失去信心。特别最重要的是，没有神的话语，从哪里开始乱，次序就乱了。我们因为没有上帝的话，你刚刚看到这些男人，他们躲在谁后面？女人后面。这些女人讲话很呛的，很大声哦。他们父母你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他，向他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什么叫外乎我们的丈夫？难道我们丈夫都不知道吗？也代表说他们丈夫替他们怎么样撑腰。哎，所以可见这群犹大百姓弟兄们没有教导上帝的话，没有把神的话语带到家里面，所以呢谁就乱来了。亚当没有好好吩咐把上帝的话传递给夏娃，夏娃当然不知道啊，搞不清楚啊，夏娃当然受引诱啦，就吃了啊，吃了之后谁也吃了，亚当也吃了。所以弟兄姐妹，这看到一个次序，看到对上帝的敬畏的心，对上帝话语尊重的心，以至于因为失去了，以至于后面招致来的这些历史的过程，我们需要从当中学习教训。如果我们是弟兄的，包括听录音的弟兄们，我们需要起来，我们需要在上帝的话语起来下功夫，以至于我们的妻子看到我们活出上帝话语的榜样，他们就活生生的在他们面前，他们就不容易受引诱，而且全家一起来侍奉神。我们要为丈夫来祷告。接下来耶利米对一切那样回答他的男人妇女说，你们与你们列祖君王首领并国内的百姓，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所烧的香，耶和华岂不纪念？心中岂不思想把它圈起来？人狼在走，上帝在看，上帝都在看，上帝都在观察。原来是这些东西让上帝伤心难过。他说，耶和华因你们所做的恶，所行的可憎的事，不能再容忍。忍多久了？好几百年了。忍到，而且到最后，一个先知不断的派耶利米不断的去讲去讲去讲，讲到都国家都没了，都在埃及地了，还继续讲，有没有？你看上帝的心多么的好，渴望这些百姓挽回挽回。当然这些百姓听到上帝的话可能是怎么样的反应？又来了，又来唠叨了，又在说教了。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骄傲的态度。所以前一章才会讲那些狂傲的，为什么狂傲？因为不止骄傲，加上情绪，是狂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在我们安静心的时候来思想神的话语。他说神不再容忍了，所以你们的地荒凉令人惊骇，咒诅无人居住，正如今日一样。 他说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遵行他的律法、条例、法度，所以遭遇这样的灾，正如今日一样。耶利米不断地强调说，不是因为你没有跟天后烧香，不是因为你没有给他献饼，是因为你们把上帝的话给丢掉了，藐视上帝的话。然后他又对众民跟众妇女说，你们既然说你们要那么坚定一定要拜偶像，好，耶利米也蛮有guts的，他说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我们来试试看。所以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上帝说从今天开始，我指的埃及的一切的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说从今天开始，在埃及全地的犹太人必不再有一个提上帝的名号启示。然后呢，上帝说我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好，甚至于他们所存留的人很少，甚至于结果呢是什么？那些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剩下的犹太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这是上帝的，上帝透过审判是要让人知道说他是真真实实的上帝，他是掌管历史的上帝，不要跟他轻慢他，不要藐视他，更不要把他的话、把他的爱、把他的耐心当作自来水一样浪费掉。弟兄姐妹，上帝要兴起环境，让以色列百姓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你知道我们人常常会这样，好像在你看到这一群人，他们在一个狂傲里面，他们在一个血气里面，好像故意敌对耶利米，敌对神，好像一个孩子吼，我也被这样过哎，故意哎，故意哎，你知道那多伤天父的心，那多伤父母的心，弟兄姐妹，但是最终呢，假如上帝说的是对的，假如上帝说的是这样子，如果真的不听从上帝的话语，说你若留意听从就得福，你若不留意听从就招来咒诅，这话是真的，我们来试试看。我们看历史不就是这样子吗？实验看看，只是当然这个实验代价我们都承受不起，但是你真的不听吗？我们来试试看，看看到时候谁的话。所以上帝说我还会留一群人哦，很少数很少数很少数哦，他们会知道到底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要到那个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光照我们的心，到底是什么谎言。而且上帝说这事发生，这个管教会临到，还有一个一个预兆。什么预兆？他说我在这里刑罚你们必有预兆，使你们知道我降祸于你们的话必要立得住。原来上帝做事之前会给一个记号提醒，然后再来就是他真的要行管教的时间。好像就像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耶稣再来了，耶稣在离开之前他有说，我再来的时候，世界末日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预兆，有没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各地必有饥荒，必有地震，必有饥荒，必有瘟疫。弟兄姐妹，这些都不断的在现在不断的提醒我们，这些预兆的目的是什么？告诉我们有审判，告诉我们有一天基督要再来了。所以神的百姓，如果你像你我的角色是上帝所呼召的，是有使命的，那我们要看得懂这个预兆。因为上帝说你们必知道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所以当预兆来说啊，我们一定就知道神的国要耶稣基督再来了，要再来了，所以要预备，不要没有感觉，不要无感。他说必有预兆的，刑罚有预兆的，他降祸给你们的话必要立住。他说我必将埃及王法老和弗拉交在他仇敌和寻索情命的人手中，像我将犹大王西底家交在他仇敌和寻索情命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一样。弟兄姐妹，西底家王的下场好不好？不好。 但是关埃及王什么事啊？但你看到吗？这群百姓不听，对不对？上帝使用谁来做预兆？使用他们所以为可以投靠的埃及王。我们真的不要靠人，我们真的不要依靠地上的势力，我们真的要回转归向这位上帝。圣经历史上，圣经是这样说的：上帝要在埃及王法老和弗拉把他交在仇敌的手中。历史上是这样发生的，在西元前570年，和弗拉这位埃及王法老被政变，他被他的孩子杀了。接下来呢，过了两三年，西元前568，西元前567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进埃及，你就知道上帝讲的有没有成就。弟兄姐妹，历史是上帝给我们的借鉴，而上帝的话语是让我们从历史当中得到判断力的，以至于我们能够真实的分辨出上帝的作为是什么。我们不要好像属灵的眼瞎一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当我们忘记历史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对历史有扭曲的解释的时候，会让我们重复重蹈历史的错。最后一个，第三点，当我们拒绝历史的主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历史而悔恨，因为它会不断的重演。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是不是也曾像犹大百姓一样？主啊，明明上一代的错误，我们过去所犯的过错，却如今不断的重蹈覆辙。主，谢谢你，我们相信你透过重蹈覆辙的过程当中的管教，透过环境的艰难，透过一些你所兴起的这些事，主，你要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你也更重要是主，你要透过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好叫我们像耶利米一样，叫我们不效法犹大百姓，叫我们效法耶利米一样忠心持守在你的面前。主啊，以至于主啊，你的话语能够被传开来，以至于每一个犹大百姓，以至于今天每一个你儿女们，你所造的人们都有机会听见福音的好消息。主，求你帮助我们。主，谢谢主，在这个幕后的世代，让我们知道主你再来的日子近了，征兆也发生了，有许多的征兆。主，让我们有智慧的心，好吧？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